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些日子我们全心全力准备传福音的工作 and invite 祷告邀请，样样都齐备了，只有两件事情要做的，祷告和邀请，祷告和邀请，为你所邀请的人祷告，祷告让他们在布道会里面能够清楚地遇见主，能够明明白白得救在你的面，在主的面前。今天我们要讲题目讲样样都齐备了，这句经文是从路加福音里面出来的，所以我请弟兄姊妹们看一看，好吧？我们应该打了这样的经文，对不对？路加福音，我们看十四章有没有打了没有？有没有字？有了，好，好。那前面一段呢是故事的背景，我来讲，我来读就好了，好吗？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守卫，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宴席，不要坐在守卫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啊！现在呢，今天我们教会快坐满了，所以前面不太多空位啊。平常我们弟兄姊妹都很谦卑，都坐在后面等我们邀请到前面来坐啊。今天呢人多，后面没有位置了，前面只好坐下，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不过也不是这样，因为我知道 Albert 跟蔡弟兄都喜欢坐前面啊，那我也坐前面啊。不是因为光我讲道坐前面，我聚会都喜欢坐前面，因为眼睛不大好啊。这里说什么呢？叫你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第九节说，那请你们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后面去了，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像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行的面前就有光彩了啊。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因为他看见许多人做客人的时候拣选守卫，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真理啊！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十二节，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都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刚才我读这节圣经读得特别慢，因为这几个字还要重复出现啊，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我们一起来读十四节好不好？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的，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看下面继续看，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啊，第十五节一起来读。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让我准我吃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主人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尝我的宴席啊！谢谢，也许九恩做的，还哪一位姊妹做的这个 PowerPoint？ 不过有一些错字呢，是我想从简体改为繁体，它有很多选择，所以选错了。那我们如果不注意呢，就跟着它错了。好像准我词的那个准字不太对哈，不是底下没有十字架啊，准是没有十字的那个，仆人的是简体字。不过很好，大家读得很有劲儿。那你知道上个礼拜我跟池牧师参加一个传道人的聚集，在那里遇见了 陈以诺牧师
啊，
他是餐服的主人，餐服的不，餐服的主要的同工是吧？餐服的负责人啊。你知道，所以叫我想起有一个海报啊。你知道什么叫餐服吗？就是对餐馆的人传福音啊。对，因为中国人很多在经营餐馆，他们的礼拜天多半没有时间来聚会，所以特别给他们传福音。我有些到这个西班牙的时候，他们也叫我去跟餐馆人传福音。我说好啊，好。他说十一点，我说 OK， 十一点。后来才知道不是中午十一点，是晚上十一点。他们等到下班之后，让我去给他们传福音。那些餐馆人也真本事，真的仔细在听。已经十一点上班，做完那么忙，客人都走了。我跟他们讲，大概讲半个钟头，四十五分钟到，各个聚精会神在听。餐馆是向餐馆的从业人员传福音。你知道他们有个 slogan， 有一个海报，你知道哪一节经文吗？刚才我们读到了，说什么？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啦！这节经文作为餐馆的标志，餐服的标志太好了。你不会想到，如果你不读圣经读仔细，我不知道谁找出这些经文来的。的确很费了心思，的确找得非常恰当。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啊，那个在神国里吃饭有福，怎么会圣经那边怎么竟然会有这么一节经文呢？刚刚好为了餐服预备的啊。其实圣经里面很多讲的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吃饭是一件大事，对吗？中国人也说吃饭最重要，吃饭是很重要啊。我们每个礼拜五晚上迎新团契都有饭吃，这个本来是小事，后来每个人来都自己带菜来，菜越来越多了。希望你们来哈，因为样样都齐备了。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样样都齐备了。神的国好像一个宴席，你要晓得耶稣基督讲这段，刚才我们后面读的那些经文，讲到说要去请客人的时候，他先讲了两个比喻，因为他也是在一个宴席上面，有人就请耶稣去赴宴，他看见很多人拣选守卫，这个基督徒要明白，耶稣说的话叫我们要降杯，然后又说，那些请客的人，请了那些有名望的，但是看不起那些贫穷的、瞎眼的、残废的啊，这些好像弱势的群体。说一句真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可能不太多的弱势群体的朋友，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啊？我说这话呢，不是比别人好，而是觉得很惭愧，因为我们呢，通常来往的人都是有相当的，这样说吧，相当的身份、地位、学识、名望，而且每个人都是这样心态，很少有机会接触这些弱势的群体。感谢主，因为我在远东广播公司做事的时候，在那里服事的时候，就有一次有机会要到国内去调查，不要说考察了，调查那里收听的情形，所以就有一些听众给我们回信。那后来我到了一个地方啊，讲出来也不要紧，在杭州，因为杭州是个大城市啊，就有一位弟兄他来接待我。结果呢，一来呢，他告诉我，不用告诉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个瞎子。他来做我的朋友，当然我很荣幸有这样一个朋友。我常常我闹很多笑话。有一次我在远东广播公司服事的时候，来了一个喜乐合唱团，你们知道吗？盲人有合唱团，台湾来的，你们知道吧？好，结果呢，有个弟兄说我要上厕所，我说哦，厕所在那里，灯在那里。我跟他讲这里可以开灯，他就很好笑，他说我看不见的。他瞎子根本看不见，上厕所怎么上法，我不能想象啊。他们有特别的办法。那我在那里见到这个弟兄，他是瞎子，他跟我讲我是这里瞎子头。他说所有的人我都认识，瞎子都认识，而且他说我们里面很多人信主了。他说来来来，他要给我按摩，我不好意思，但是他说我一定，他说这个我真的，我给你按摩好了，我就勉强让他按摩。哎呀，他按摩真是好，按摩按摩按摩，我就慢慢听见别人讲话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睡着。等到醒过来，精神焕发。不晓得为什么那一次去中国大陆去调查的时候，他们都给我安排跟瞎子见面。后来我到了长沙，那里有一个团契在那里，公开的在聚会。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可以公开聚会？一去才知道，每一个都是瞎子。都是瞎子，因为这是弱势的群体，他们如果不信耶稣，心里苦闷，信了耶稣，心里喜乐， 政府对政府来讲这是好事啊，不用我们麻烦他们，他们真本事。他们还有人姊妹会弹琴，弹得很不错，一个小小电子琴。后来他们说，这么是你的声音，我们一听就认识了，我们认识你，因为声音耳朵听的。他说我们很想见见你，你注意啊，他们用的是我们很想见见你。我说是啊，我来了。他说我们见见你好不好，我说好啊。他就过来摸我的脸这样他就见到我的面了。嗯，比我们想象中你还要漂亮的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晓得人的外貌不要按照外貌衡量人，很多人心里是非常可爱的。像这些弱势的群体，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们的确是有时候缺少照顾他们。那这里耶稣讲的见证的例子呢，我不晓得你们读了是鼓励呢还泄气。为什么鼓励，为什么泄气？你读出刚才读的说这个主人要请客，摆了大宴席请客，然后叫仆人去请，到了时候请他们来，结果一个也不来，个个都推辞，这一个讲点理由，那一个讲点理由。所以你知道耶稣很会讲故事，这个是耶稣常常用故事用比喻来说明很多真实的重要的真理。他们讲吃饭就讲讲讲，讲到重要的事情，讲到人的降卑或者自己自高或者自卑的问题，讲到人中间来往礼尚往来，我们中国人说讲到一些基本的问题，那跟我们日常生活是有关系的。他到的时候他说请人来吧，结果都不肯来，而且呢众口一应的推辞，各有各的理由。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经验啊？这个远志明布道会要邀请人来，前两天我跟一些年轻的学生讲，他说我们邀请不到同学，平常蛮好的，讲话客客气气，很亲爱，等到请他们来聚会就有各种理由推辞。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经验，是不是这样子啊？皮刚的一点头啊，还有什么人有这样经验？有没有点头的？我告诉你，我经验才多了，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到以后啊，我一打电话，他们就知道是我来了，还没有讲问题要请他们来聚会，他说我有事，先告诉我有事，他说我礼拜六有事，就是没事也找个理由告诉你。那你说我这话怎么讲下去呢？最可笑的，有一次有人给我磨得没有办法了，因为是他未婚妻告诉我去请他来聚会。我就去请他了，他也口头上答应了。好了，到了礼拜天早晨，我去敲他的门，去请他来了。这个人我还知道他的名字，啊，姓杨，请他，他的室友出来开门，哦，他自己出来开门。我说杨某人，我来接你。啊，他说哎呀，哎呀，我说他就把门关了。我一直说哎呀，我想他再回去穿衣服去，对吧？哎呀嘛，是衣服没有穿好，还来不及，我就来接他了嘛。哎呀。过了一会不吃还不出来，我再敲门，他如妹睡眼惺忪出来开门。我说杨某人呢？他哦，进去找一找。进去他房间一看，窗子是开的。请人真难啊，你知道吗？这个人后来信主了，而且得救以后慢慢慢慢长进，做了教会的长老。我讲这些事情呢是真的，现在也有60岁了，所以不要紧了，每个人都有一段辉煌的过去哈。就是这样，请人很难的。所以我不晓得这段经文耶稣讲了以后是为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得到一点心理的安慰。你看这个家族请客这么难，我们今天请人难，那又算什么呢？还是你觉得很泄气，每次都请不到，那怎么办呢？也不是交差的问题，并不是说因为要向耶稣基督交差所以要请人来，不是的。因为耶稣已经样样都齐备了，这些人讲的理由呢可能都是熟实情。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全备，我们常常讲全备救恩什么意思，他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宝血已经流出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弟兄姊妹们，今天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死亡。圣经告诉我们说，死是从罪而来的，死从一人入的世界啊，罪从一人入的世界，死就进入世界，所以众人都会死。我认识做医生的朋友，他是基督徒，很多人研究 这个老化，为什么人会老化？能不能找出一个因子或者一个基因或者一个什么原因在人里面？如果把这原因找到了，就能对付人，就能不死。其实若是人不死，也会很多社会问题出来。但是发现人生命中间就包含一个会衰老会死亡的因素，不知道为什么。圣经的解释最简单，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从罪而来。众人虽然不与亚当犯一样的罪，但是所有的人都在死的权势之下。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死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救恩完全的。不仅这样，今天早上我们在讲救赎论，他的救赎的范围不是光光叫我们脱离将来的死亡，天天要拯救我们。什么叫天天拯救我们呢？要拯救我们脱离自己败坏的天性。我的脾气很大，现在已经好一点了，你们相不相信我脾气很大？不相信的请举手。没有人不相信，对不对？他有人举手吗？他举手，他不相信我脾气很大，没有见过我发脾气而已。你看见就知道我脾气很大，对不对？每个人都是一样。那些人，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弱点，但是耶稣基督能拯救我们，叫我们的生命改变，慢慢改变，慢慢改变。有一天，我们的身体、灵魂都蒙救赎，而且我们要去见主。见到他的时候，他要给我们一个完全的身体。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说样样都齐备了，这个主人准备了一切，客人什么都不要做。这就是我们所讲白白的恩典。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就是接受了他白白的恩典，什么都不需要做了。因为耶稣已经替你道成肉身，以人的身份代替了你死在十字架上面，叫撒旦的攻击、死亡再没有权势，不能两次被定罪，因为他已经代替了你。我们只要信靠他的名就可以称义，因为信靠他就得救，就满有喜乐，满有平安，满有恩典，满有力量，在我们信的时候就得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完全的救恩，这么好的救恩，样样都齐备了，但是请的客人不肯来，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们常常遇见的理由。第一个理由说什么？他买了一块田，买了一块田投资资产，他买了一块田。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买了一个事业，牛是用来耕地的，对吗？田是你的什么 real property, real estate。 这里很多人，神恩待他们，恩待我们，有些人除了自己的房子之外啊，还有其他的投资，还有其他的地，有五六所房子，十几个公寓啊，感谢神，神赐给他丰富。我们弟兄中间最近有一个年轻弟兄刚刚要买房子，遇见很大的挑战，因为银行只肯借给他60%。投资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好事情，对吗？你第一个都想，在美国的梦就是说有自己的房子，拥有自己的房子，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好了，说我刚刚买了一块地，所以不来参加你的宴席。奇怪哦，地已经买了嘛，还怕走掉啊？会怕走掉吗？不是啦，他买了地看着就喜欢，要去看一看，多看一看，一直看看看看，看到有一天，哎，这地是很好，说不定呢，他就常买此地，对吧？我有一前两天有个人跟我兜生意，他呢要跟整个教会兜生意，他先找牧师，他讲了半天才知道，哦，原来是一个墓地。我说我站在旅游产业了，我说是我母亲、我的父亲、我们家族的产业买在那里的。他说哦，那很好，那底下话就是说我不来买了，对不对？有一块地可以了，一个人不需要两块墓地，对吧？多的只好送人，多的自己用不着嘛，对不对？只好送人。买了地为什么不能来参加宴席呢？虽然是很好的理由借口，真的买了一块地，我相信他没有说谎，可是这个理由很牵强。另外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来试试看牛力如何，不是马力如何啊，牛力如何，耕地的力量如何。那你买了一个工厂，对不对？ 就运作嘛就好了嘛，你不必天天盯着它，你买工厂或者什么原因就代替你的劳力咯，对吧？不肯。我最近才投资加入一个生产线，蛮好的，但是呢不来聚会，这个理由都是很牵强。第三个更可笑，他说我才娶了妻，那你把太太一起带来多好呢，这个大宴席多一个人不要紧嘛，把太太请来。弟兄姊妹们尽量广泛邀请，他们会有很多的理由推辞。其实你知道像这些人一样，他们不来的原因，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损失了什么。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miss， 真的不知道，很可惜。好了，底下的转变呢，你看耶稣讲故事真是有趣，讲到这里故事没有了，没有结尾，没有结束，请不到客人，宴席办不成了，这是一种结束。但是没有，主人说还是要请。怎么请呢？他告诉那些仆人们，哎呀，我读到这段话我就心里想，还好还好，我不是主人，我是仆人。为什么？你看这个话真有意思，他对仆人说什么？好，家主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弟兄姊妹们，我们忽略了那些人，有一些第二批请来的人走遍大街小巷。弟兄姊妹们，传福音要出代价。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